所以也许大家会回想起来看一下，二十五回写的最好的角色真的是马道婆。就这个角色在《红楼梦》不多见，因为如果《红楼梦》要写一个贵族人家，不太容易写到这种有一点三教九流的角色。可是他一旦出场，你可以看到作者的描述的能力这么强啊，他可以鲜活的把马道婆这样人的心机厉害，这种对富贵人家玩弄于指掌之间的那种能力全部都讲尽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其实《红楼梦》有时候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好的教化的书啊。虽然我们不一定把它只当成教化来看，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一些八股的道德说，哎，我们不要迷信啊，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用，反而读小说你会读到说自己在无奈的时候也可能会去找马道婆，所以你就会至少对于马道婆这个角色你比较知道他们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是又不会随便被他们利用。我觉得那是比较重要，就是文学的好处在于你看到人性的真实面啊，所以他很真实的讲到，你看贾母也被骗，赵姨娘也被骗，然后弄得一家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就是个马道婆在里面搞东西。可是今天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我相信马道婆这样的角色其实到处还真的都有啊。我相信大家可以把《红楼梦》做一个功课或者作业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你在身边很容易就碰到这些事件在发生。有时候是邻居啊，家里面你忽然就看到说，哎，他们哪一家人又请了一个什么什么道士在做法，或者在家里面看看床摆的位置对不对，总经理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桌子风水怎么样，其实一直在发生。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人之常情，因为人在一个巨大的天理难测的状况里，其实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相信科学，一方面也觉得天理难测，所以你会有很多的包容。所以说哎，你们家路冲，所以挂一个八卦镜在门口会比较好，我觉得无伤大雅。可是不要忘记马道婆这些人会利用这个弱点变成灾难，当他利用的时候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分两个部分谈，是说如果他只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你也相信说把床搬一搬，然后家里挂个镜子会好一点，心安一点，我觉得都无伤大雅。其实它就真的是人之常情，我也不觉得这个迷信有这么严重。可是社会里面用这样的人性弱点去变成搜刮资源，开始去做各种的社会性的一个推展的时候，它是蛮危险的啊，它是蛮危险，而且有时候它会变成巨大的团体势力，最后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啊，它可以变成所有的人以为这个东西是所有控制人心的最重要的部分时候，这个社会会发生危险。所以孔子讲的子不与怪力乱神，其实是有点害怕这个东西变成主宰性的力量，所以也变成了像贾政这一类人的态度，就是说不要太去亲近这个东西。可是很有趣，就是你看到儒家并没有使传统的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减少这种人，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民间这一类的角色其实是蛮多的，而且声势很大很大，你不去仔细研究则已，你仔细研究你会吓一跳，就是民间的庙宇它所得到的资源真是到惊人的地步。你随便常常报纸一打开，看到什么一个皇宫什么出现的事情，你都会吓一跳，就是它里面所得到的捐款或者它在整个政治里面的复杂性。那我相信这个是马道婆这种小小案件的扩大，就它在社会里面会变成非常大的主宰力量。好，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里面，二十五回里面，其实针对马道婆这个角色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描述，特别是他做法那段，他竟然用真的来写，而且那个宝玉发病、王熙凤发病的场景，寥寥数语，可是非常鲜活啊！你呼之欲出，觉得那个画面这么强烈的感觉，这些都是作者的描绘能力啊，描绘能力。所以你只要想到说啊，王熙凤进园来，手上拿一把钢刀，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你看，才一个句子，整个那个疯狂状态全部出来了，啊，全部出来。这些在文学的描绘能力，一定要注意到作者，他实在是厉害，就是文字的厉害，而且他的语言可以写到最精致优雅的文言。可是他讲到那种很粗鲁的民间语言的时候，他活泼得不得了。马道婆跟赵姨娘的语言，或是贾母在生气的时候骂赵姨娘的语言，都跟平常的语言不太一样，里面那种粗鲁的东西，或者王夫人骂赵姨娘的语言也都很吓人。 啊，所以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语言有时候简直是比刀子还厉害，它可以这样伤人的啊，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被别人骂说你这养出下流黑心种子这种，其实是很恶毒的话。可是王夫人是一个念佛的人啊，每天都在念佛的，可是当她在心里最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她的毒气也在出来啊，所以作者用了一个毒气，其实是很有趣的形容，就是说心里面有毒气迟早都会要伤人，那有时候是语言，有时候是行动，有时候是观念，各种东西。那怎么样去使这个东西祥和，大概也是那个卑微感一定要减低啊。每一个人的卑微感，自我的卑微感都能够减低，当他在一个充足的自我完成的满足感当中，其实这个冤气就会比较少，那大概马道婆也就无所着力了。可是如果你有冤气，马道婆就很可以做法啊，可是如果一个社会里面祥和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其实马道婆也没有插手的余地。所以我最有趣，我常常想补写一段，就是说他告别了贾母，在去赵姨娘之前去了各房各院，那一段到底是什么，我就很想把它补起来。因为我相信各房各院都有他们的冤气，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就说你帮我供养一个什么，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赵姨娘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只是极端例子，其实各房各院都有供养，那各房各院也都有他们人生上的不甘不甘心，所以这个马道婆才会每个月在这个家族走来走去，然后可以搜刮这么多东西走啊。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做比较细的这个观察。那我们26回就会开始讲啊，新的一段，看到小红爱上贾云，然后在枫腰桥讲了很多新式的爱情的绘画，也会看到春天林黛玉的春困发幽情，她跟宝玉偷看了一些禁书，开始感觉到少女的情怀，然后开始有一种忧烦烦闷的东西开始去表白出来。那我们下午会讲26回的部分。好，谢谢大家。